由刘兰芳播讲。
奸商朱权带着十几个当兵的抓住了邢有德。邢有德是个商人呐，面对一群恶狼是束手无策。有两个当兵的抓住邢有德的胳膊，推推搡搡要下楼，走走走走。到了楼梯口又站住了。怎么？这楼梯本来就不宽，被一个人挡住了。谁呀？就是最先上来吃饭那个人。这个人背对着朱权一伙一动不动。朱权喊上来，哎哎哎，让开让开让开。可那个人似乎是没听见，还是不动。朱权还没明白呢，骂骂咧咧的，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啊？好狗不挡道。这话还没说完呢，就听着啪啪，朱权的嘴巴挨了两下子，嘴角的血都下来了。哎，你打谁？你不疼啊？旁边有人说，哎，朱掌柜的，你嘴出血了。朱权用手一摸，呀，可吓坏，没看这个人抬手，我这脸怎么木了呢？吓得他倒退数步。那些亲兵也不是吃素的，全会两下子。一看朱掌柜的挨了打，他们训练有素，唰就散开了。有五六个人唰啦抽出腰刀，把刀举起来了。哎，你是干什么的啊？闪开，你不要命了。刚一举刀，这刀还没有落下呢，也没看见那个人动手，就看唰几道白光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亮亮亮亮亮亮亮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五六个人把刀都扔到地下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个人的手背上钉了一个铁蒺藜。蒺藜不大，但是有好几个刺儿，只要刀在你的手背子上，就是三个小眼儿啊。他们没有准备啊，但是这伙人都明白啊，碰上武林高手了。这些亲兵都不傻，常言说得好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一人，饶了我们吧。大汉这才回过身来，往旁一闪，让个楼梯口。这伙人呢，捡起了刀，噔噔噔噔往下跑，往楼下逃命。谁再装英雄，那谁就得成狗熊，一个个争先恐后的往下冲。突然大汉喊了一嗓子，站住，从今往后谁要是再在天然局闹事儿，谁就是这个下场。与此同时，一只飞镖飞出去了，啪，击碎了十丈外的一把茶壶。啊，我的妈呀，我们不敢来了。这伙人跟着朱掌柜的连滚带爬的跑了，跑出厅园才止住脚步。朱权说，不能都走，留两个给我看着，看看那大个子是哪的人，他往哪儿去，将来我掏他的老窝，我找人去。不提朱权怎么安排，再说天然居的老板张平，方才的一切看在眼里，惊得目瞪口呆呀。嘿，哎呀，要不是这位帮忙，我们可就完了。好汉爷恩公，你不但救了邢老板，也保护了我们天然居，要不然这天然居砸个乱七八糟的，我还得受牵连。谢谢你了，伙计啊，咱们买卖不做了。来来来，请到这边坐，这边坐。找个干净地方擦抹桌案，下边人忙忙活活不提。再看邢有德也吓坏了，恩公啊，如果没有您伸手帮忙，我被他抓去不死得脱层皮，恩公在上，受我一拜。哎，不可不可，邢掌柜的啊，你怎么得罪这伙人呢？哎，是因为袁丰浩的赵存厚被人陷害，打入死囚牢，我为他暴打不平，联合商界报界，又请愿又登报，永定酒厂老板朱权和王夫人勾结，他想置我于死地。 哦，那个就是朱权。对，义师啊，怎么萍水相逢，你为何救我？红脸大汉笑了，嗨，我知道你是个古道热肠的人，赵天成没少找你，好人有难怎么能不管呢？您认识天成？何止认识啊，我们打过交道，那是个好人呐、啊，我们该帮帮他，不能让燕群香倒牌子，不能让小人得志啊。张平点点头，意识啊，做买卖不容易呀、啊。老忠厚是好人，将来需要我做什么呢？你们说话，算我一份儿。三个人是志同道合，越说越近。张平说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说吧，我想高攀和二位一结金兰，不知可否？邢有德说，太好了，我同意。恩公你呢？红脸大汉沉吟半晌没说话。怎么，我们高攀不上啊？不是不是，我有难言之隐。哦哦，那么恩公您贵姓大名，能不能告诉我们呢？啊，我姓严，叫严鹏飞呀、啊。我是一个行不定所之人，你们有家有口的，我怕连累你们。严恩公，张爷问我们是本地人，你是外来客，如果结为生死之交，你说有了家了，有了困难，我们好帮助你啊。那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？不知道。我们冲着你的人，你侠肝义胆，嫉恶如仇，方才又救了我们，你就是好人。不管过去如何，我们愿意和你结为弟兄。你不嫌我们身上有铜锈味吧？我们是做买卖的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姓严的受感动了。好，我同意。简短接说，摆上三叶马子，效仿桃园三结义，一续年庚。邢有德老大，严鹏飞为二弟，张平为老三，趴地磕头，又发誓同甘共苦，然后开怀畅饮。这回更近了。严鹏飞说，大哥呀，其实我了解你，有个朋友叫刘豹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豹子刘啊，我们是师兄弟呀。哎呀，那更不是外人了，说了半天是一家呀。我跟刘豹是好朋友，我叫刘豹在大牢里多多照顾赵存厚，赵存厚过堂的时候，又是刘豹告诉掌刑的，不可下狠手。嘿，闹了半天都是袁丰浩的案子把我们连在一起了。严鹏飞说，是啊，赵存厚太冤了，这老王爷也不问问案情，怎么竟胡闹呢？昨天晚上我到他家纪检刘刀，还警告他了呢，看来这案子很快就能结了。是啊，我们还得努力。三个人不知不觉的喝了一坛子酒，一个个脸呢都通红通红的，舌头不怎么好使了。忽然邢有德想件事儿，二弟呀、啊，方才你说有难言之隐，你犯法了，是背人命案了。你到北京多少年了？好几年了。你有什么事儿？能不能跟我们哥俩说说呢？哎，哥哥兄弟啊，我是好人，我身上没有人命案，可是我进京确实找仇人报仇来了。我是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我要找杀父仇人，还要找救我的恩人。说到这儿，邢有德、张平一激灵，觉得头发都立起来了。张平说，二哥呀，谁是你杀父仇人呢？哎，这是20年前的事了。这个严鹏飞确实一身好武功啊，为什么呢？从小就是练功的， 从小练武，更主要是练杂技。练杂技挺苦啊，得从几岁就微腰六腿拿大顶，那么武术、杂技、变戏法，有的是混饭吃，有的是真功夫。任鹏飞就有真功夫，因为他是练武术世家，练武术不挣钱，才靠玩杂技混饭吃。
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他的父亲、哥哥、兄弟都会练，等他到十几岁的时候，功夫就很好了。严鹏飞说啊，你看现在啊，天桥那有不少练玩意儿的，跟我们家可比不上。我们家主要是玩六面戏法，虽然天桥也有六面戏法，但是那些是小玩意儿，我们玩的大家伙。什么叫大家伙呢？就是能当着众人面把全聚德的酒席立马搬到观众眼前。那位说，有这事儿吗？我是没见着过，不过我听我的师傅讲，他见着过。那么怎么变的我不知道。严鹏飞说啊，我们家不但会变戏法，最好的是走钢丝。有人说了，这不算啥，我们家不是在平地走，是在南雁荡山两个山峰之间走，那钢丝离地面几十丈，没有任何保护措施，全凭真功夫。就这样我们家出了名。引起北京一个贝勒爷的关注，他让我们去给他唱堂会。我父亲知道啊，堂会很少有耍杂技的，为什么呢？受地方限制，耍不开。可那贝勒非让我们去，点名要走钢丝，没辙，谁叫人家是黄袋子呢？那位观众纳闷了，什么是贝勒？北京人都知道，外省的可能有人不清楚。贝勒是个爵位，可不是谁想称呼就称呼的。贝勒是清代宗室爱新觉罗专有的封爵，他在亲王、郡王之后位列第三等。虽然是第三等啊，就是爱新觉罗氏也不能随便称贝勒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皇亲宗室的爵位是降等级世袭的，亲王的儿子不能是亲王，只能封郡王，其他儿子只能封贝勒、贝子，郡王的世子封贝勒，其他儿子封贝子、镇国公，最终降到奉恩将军为止。而大部分宗室啊，都是远支的，能封贝勒的人极少，世袭封亲王的呢，只有八家，称铁帽子王。但这也只是世子才能享受的待遇，其他儿子不能享受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严鹏飞说，这个贝勒让我们演堂会，我们不敢不去，早早就到了他的官府，就是北海后面一条胡同里，院子挺大，我们就在空场上架起了钢丝。堂会本来是在下午开始，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父亲突然呢，肚子疼，要闹肚子，这下就不好办呢。一上午走动十多趟，最后连路都不会走了，还怎么走钢丝啊？我爸爸找到贝勒爷的大管家，说今天身体不好，耍不了走钢丝，愿意换个新的好节目，并且表示这次出堂会分文不要。可那管家冷冷一笑说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贝勒府能由着你性质吗？不走钢丝成？小子，我看你能不能走出这个大门。我爸爸知道不好，悄悄把我带到一边，摸着我的脑袋说，孩子，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，记住了啊，万一我有个什么，你什么都别管，立即想办法溜出去， 只要你活着出去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。你要远走高飞，保住性命，别让我们严家断了香烟呐。我似懂非懂的点点头。后来我父亲走钢丝到了中段，在空中一个倒栽葱掉了下来。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没什么，我父亲有武功，也就是休息几天就能好的事儿。可那贝勒也火了，他一个箭步冲到我父亲面前，把我父亲提起来，然后拿出身上的玉如意，用尽全身力气狠狠的砸在我父亲头上，边砸边骂：你敢搅了老子的兴趣，老子就送你上西天。我父亲当场毙命。我吓得不知道怎么好，想要跑上前去救我的父亲，就听那贝勒喊：全给我拿下，一个不许留。他们抓住我的哥哥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妹妹。我急了，我刚想冲过去，突然有人一把把我抓住，藏在了身后。我们家九口人全都被杀了。我是多亏那个女人救了我，我才逃出京城，后来拜师学艺，潜心练武，目的就是找那个贝勒爷复仇。一晃20年了，在5年前我来了一次京城，没找到那个贝勒，这是第二次进城，又来2年了，还是没有找到他。贝勒府早就易主了，他也不知去向，我不抓住这个人誓不为人。这番话邢有德和张平都听呆了，半天才说：哎呀，想不到你身上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啊。应该找那个贝勒报仇。张平说：二哥呀，现在的八旗子弟有几个有出息的，吃喝嫖赌，提笼架鸟，都把他们老祖宗的玩意儿丢了，不仅丢了老祖宗的玩意儿，把咱们中国都丢了。你说的那个贝勒爷，十有八九也混得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没准儿现在成了要饭的，也许死了，我看你甭找了。邢有德说：别急，只要这个人还活着就能找到他，这个人太可恶了。你能记住他模样吗？
能，
扒皮我能认他的骨头。当时他年纪不太大，现在也就在50多岁。咱们帮你找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单说那个奸商朱权，他自以为有王爷撑腰，自己十拿九准能够吓唬住邢掌柜的，没想到玩鹰的反被鹰啄了眼，在天然居差点没要了他的小命。他不服气呀，一面派人看着天然居。看谁呀？他恨严鹏飞，我非把人抓住不可。一面他要借助官府的势力，他跑到王府找到张公公，叫张公公在王爷面前添油加醋的如此这么一说，说是今天本来事情办得很好，半路杀出一个人，大概是权匪。权匪是什么呢？说的是义和团。老王爷一听义和团的人来闹事，对慈禧都生出怨恨。当初义和团刚刚兴起的时候，朝廷只看到他们提出的口号扶清灭洋，就给予扶持，等于上了他们当，养只老虎。闹到后来，他们想断送大清的江山，朝廷想收拾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。于是这老亲王对朱权说：哎，不就是没找着那个姓邢的吗？成败不在此一举，你说的这个事，他 太重要了，如果抓住全匪，本王可大大的有赏啊。哎呦，朱全高兴了，你说这小坏不坏，他又把呀袁丰浩的事儿转到了全匪义和团的事儿啊。他借此机会，我何不把袁丰浩搞垮，早一天把燕泉乡拿到手，独霸京城，独霸全国。他越想越疯。就这样，他叫笑面虎、大野狼、猴三儿带着十几个人整天四处学嘛，要找严鹏飞。他知道这是武功太厉害了，有严鹏飞保护邢掌柜的，那么这袁丰浩就不好弄到手，先杀那个姓严的。他派人到天山区打听，那不有眼线吗，说暴打不平那个人还在不在。那个人呢，早不在了，你们为什么不跟着他呢？跟了，还没走几步，那个人一晃身子嗖就没了。这哪是人呢，这是剑客剑魔呀。去去去去去，别胡说八道了。那位说你自己上去找，他不敢，他怕挨揍。那么上哪能找到这个人呢？嗯，他一想，哪热闹我上哪找。更主要啊，他这个酒厂的地方好，酒厂开在天桥南边的永定门外，他每天就在这一带转悠。偏巧这天呢，有一个玩中翻的厂子，听见里边一阵阵喊好声啊，哎呀，外边围的观众里三层外三层的，这么热闹。他止住了脚步，其实玩中翻天天有，不新鲜，今天特别热闹，他不由得闯进去看了看，换人了。厂子中间十个中翻舞动，这中翻都是新做的，翻顶有伞盖，小钱边挂着一个小铃铛做装饰，翻杆上悬挂着纱布制成的长服，耍翻的有一个男子，九个女子。朱全对这门清，他知道中翻足足有三丈高，男翻重50斤，女翻重30斤，表演起来可不容易啊。玩这个活得恰到好处，刷刷刷还做各种动作呢。那个男子一转身的功夫，朱全抬头一看啊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，原来我要找的人在这儿呢。